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呢天主教教理的302号到314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看一个大问题，天主实现他的计划，天主的眷顾。这个大问题之下呢，包括这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是呢，眷顾与第二因。下一个问题是眷顾与恶的难题。我们首先看第一号，302号。受造界有其本身的长处和美善，但从造物主手中出来时，并非全部完成的。他在过程中受造，迈向天主为他指定的，仍需达成的最后的完美。天主引导受造物迈向这种完美的各项措施，我们称之为天主的眷顾。天主以他的眷顾保护及掌管所创造的一切。智慧施展威力，从地极直达地极，从容治理万物。智慧篇8章1节，因为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开的。希伯来人书4章13节，包括受造物将要实现的自由行为在内。我们看呢，在这个大标题之下和302号呢，首先向我们介绍呢，什么叫做天主的眷顾？是天主的眷顾。那么这一点呢，跟天主的创造有关，因为天主啊创造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呢，就是说《创世纪》里面讲的是好的，但是相比的话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它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那可是呢，在从不完美走向完美的这个进程里面，那么有一双手在指引和照顾，那么这个指引和照顾呢，就被称作是天主的这个眷顾。这是泛泛的去讲了天主的眷顾的这个含义。那么这其中啊，他特别强调呢，就是天主对理性受造物的这个眷顾，那么是比较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理性受造物呢，它是有自由的。那么有自由的意思就是它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就是它不像是按照本性而动的这个非理性的受造物。所以这一点呢是有不同的。那我们仔细看，就是天主的这个眷顾呢，事实上呢，跟我们在上一个条目里面，就是301号里面所介绍的天主保存和支持万物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有关。天主对待万物的这个指引，这其中啊，人是最为突出的，因为呢，人有自由。当然，我们稍后呢会看到，其实啊，理性的受造物呢，主要说的是天使和人这两个大的这个类别啊。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还是要看人。我们看303号，圣经的证据是一致的。天主的眷顾呢，是具体和直接的关怀，他关心一切，由最细微的事，以至世界和历史的大事。圣经极力强调天主对世界的演变的绝对主权。我们的天主在天上居住，他创造了所喜爱的万物。圣咏115篇第3节，又谈及基督说，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无人能开。末世录3章7节。人在心中尽可策划多端，实现的却是上主的计划。箴言19章21节。我们看呢，303号呢给我们介绍呢，在圣经里呈现出来的这个天主眷顾的这些基础。那么结论就是呢，天主啊掌管着一切，无论大小，万事万物呢都掌管在天主的手中。这里包括呢万物的整个成长过程在内。就是从不完美到完美这样一个过程也包含在其中。我们看这个304号，我们可以发现圣经的主要作者圣神多次把一些行为归于天主，而不提及第二因。这并非一种原始的说法，而是一种深入的方式来提醒人有关天主的至高权威和他对历史和世界的绝对主权，从而教导我们对他的信赖。圣咏的祈祷就是教导这种信赖的伟大学校。这里呢，他提到了在圣经里面呢出现过的一类的这个例子。那我们需要呢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对天主的这个信赖。那这里面呢，其实呢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词汇啊。我们先举一个例子，然后呢我们再解释呢这里面所出现的这个词汇，就是第二因。因为有第二因呢，就有第一因。一会儿我们说什么叫第二因，什么叫第一因。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的话呢，其实呢就不复杂了。比方说，在出谷记里面，当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时候， 多次提到呢，就是天主使法老心硬，他一遭受灾难打击的时候呢，他就同意去释放。可是呢，当这个灾难过去了，他马上又变卦了。所以呢，经文上常用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天主使法老心硬。这个就是304号里面所说的，就是圣经的作者圣神，就是他把这个原因呢归给天主，他不提法老自己的这个心硬。那么在哲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呢，就是来解释这个关系。因为法老呢是当事人，那么他在这里呢，法老呢应该属于叫第二因，比第二因更基础的就是谁呢？就是天主。所以天主是第一因，所以呢，哲学上呢所解释这个第一因呢，其实常常指天主，而第二因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当事人。可是呢，圣经在叙述的时候呢，他就只提到了第一因天主，而没有提到法老的这个本人。那这个概念呢，本来是哲学上的一个概念。为了便于区分呢，这里面你看他提到了，就是第一句话里面他说而不提及第二因，说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知道的区分什么是第一因，什么是第二因。简单的理解就是第一因呢常是天主，第二因呢就是那个当事人。我们看305号，耶稣要求我们对天父的眷顾怀有赤子般的信赖，他对自己的子女们的需要照顾得无微不至。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的天父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的。马窦福音6章31到33节。我们看305号呢，他介绍呢，天主呢对他眷顾的这个对象哈、其实呢完整的讲呢是整个的这个受造界，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的受造界里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人呢是在这个受造界里面最尊贵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所以呢，天主对人的照顾呢，自然呢也就会变得是最与众不同的。当面对天主的照顾的时候，就是当人面对天主眷顾的这个时候，人该有一个合适的态度。那么然后呢，我们再讨论到呢，天主对无灵之物的眷顾。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就是眷顾与第二因。306号，天主是自己计划的最高主宰，不过在实施计划时，他也利用受造物的合作，这并不表示他的无能，而是显示出全能天主的伟大与慈善。因为天主不但赐予受造物存在，也赐予他们这种尊严，可以自主行动，彼此互为原因，从而合力完成他的计划。我们看呢，在解释这个眷顾跟第二因的时候，我们前面解释了，那么如果他的主体是人的话，这个第二因呢常常指的是当事人。那么这里在讨论天主的眷顾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人呢在这其中呢是扮演着第二因的一个角色，并且呢是因为人有尊严和自由，天主呢常常尊重人，所以呢，在完成一个具体事项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天主常常是要求人的配合和同意，所以这一点呢是跟非理性的受造物呢是不同的。因为非理性的受造物呢是按照本性而行动的，它是固定的，它是固定的。但是呢，为人来说呢却不是，因为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它可以选择，它也可以不选择。我们看307号。对于人，天主甚至让他们能自由地参与他的照顾，把管理和统治大地的责任托付给他们。这样，天主使人运用其自由和理性去完成创造的工程，使他更趋和谐，以造福他们和他们的近人。虽然人类合作者多次意识不到天主的圣意，然而借着他们的善功、祈祷甚至痛苦，他们能刻意地进入天主的计划。那时他们便全面地成了天主的助手。格林多人前书3章9节，德萨洛尼人前书3章2节，和天国的合作者。那么这里呢继续要讨论人，那就是当人跟天主合作呢，其实呢是透过信德，就是他才能够发现呢天主邀请他合作，他也愿意去合作，当然这种愿意呢就是心甘情愿的。那么当人没有办法去透过信德去发现天主邀请他合作的这个时候，那么人所做的工作呢常常是徒劳的，也就是说他白忙活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发现呢，在这其中啊，所蕴含的更深刻的含义。我们看第308号，天主在受造物的所有行动中运作，这真理跟天主为造物主的信条分不开。他是在第二因，即借着第二因内工作的第一因，因为是天主在我们内工作，使我们愿意，使我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啊。腓立伯人书2章13节。这项真理并未削弱受造物的地位，反而予以加强。受造物既来自天主的大能、智慧和慈善，一离开它的根源，便一无所能。因为受造物无造物主，势必消失，更不能没有他恩宠的助佑而达到最后的终效。我们看的308号呢，继续呢在这个观点上呢进行了讨论。那么就是当我们看天主的眷顾和人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时候呢，这其中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天主是造物主的这个信条呢是基础，因为受造物呢是源于天主啊这个事实，所以呢也显示了天主呢跟受造物之间呢其实你有着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当然这个联系它不是像泛神论所讲的那样的一种关系哈，天主把自己混在万物当中，不是的，就是天主既是超越的，又临在我们之前所特别介绍过的。所以超性的行为呢，一定要需要天主的恩宠的助佑才可以完成。那么其实呢，就是这308号结尾的时候所说的，当人呢想达到自己最后终效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超性目的的时候，他必须有天主的恩宠，他才能够达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本身就是超性的一个目标。天主既然愿意让人呢在现世呢，最后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终极目的，所以呢，他也必须借这个超性的这些指引，他才可以达到。否则的话呢，他无法达到。也就是说，透过本性呢，人无法达到超性的目标。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眷顾与恶的难题。309号。既然全能的天父是美好与和谐的宇宙的创造者，细心照顾所有的受造物，那么为什么会有邪恶存在？对于这个如此迫切又不可避免、如此痛心而又深奥的问题，任何仓促的答案都是不足够的。唯有整体的看基督徒信仰，才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创造的美好、罪恶的悲剧、天主耐心的慈爱、天主借着各种盟约、他圣子的降生救赎、圣神的恩赐、教会的建立、圣事的力量。以及借着幸福生活的召唤来与人类接触，对这幸福的生活，自由的受造物必要事先同意。然而，由于一个可怕的奥秘，他们也可事先回避。基督徒的讯息中没有一点不对恶的问题部分的提出答案。当然，这里面所面对的也算是一个奥秘，就是天主的眷顾跟恶的这个难题。那就是既然有天主的眷顾，为什么这个世界呢还有恶？我们看呢，309号呢在这里呢给我们提供最基本的一个答案。那其中啊有两点呢是不能够忽视的。第一点呢，就是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可为他可不为，这一点呢其实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基督信仰的这个内容啊，总是从方方面面的去帮助我们去应付和面对呢这个恶的问题，帮助我们去克服恶，去面对恶。也许呢它不是那么全面，但是呢每一个答案呢都会帮助我们至少啊部分去面对恶的问题。那么其结果啊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天主的眷顾和恶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一个问题。我们接着往下看，看310号。然而天主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没有恶存在的完美世界呢？天主以他无限的能力常常可以创造更美好的事物。可是天主以他无限的智慧和慈爱，愿意自由地创造一个在过程中的世界，迈向他最终的完美。这种演变在天主的计划中会牵涉某些事物的出现及一些事物的消失，有较为完美的，也有不甚完美的事物，有自然界的成长，也有败坏。因此只要受造物尚未达至它的圆满，有物质的善，也有物质的恶。 那么310号呢，这里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单纯看有形可见的这个世界，或者我们就叫做物质世界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的时候呢它是不完美的，就是它有物质的善，也有物质的恶。这里呢大家呢要小心的区分的这个概念，因为这里面所提到物质的这个恶和我们一会儿所要提到的伦理的这个恶呢是不同的。实际上他说的是两回事。那么天主跟这两种恶的关系呢其实呢也是不一样的。首先呢我们看的310号里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物质的善呢，其实物质的善呢，其实善呢说的就是一种完美。那么物质的恶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一种不完美。物质的恶呢通常指的是缺陷、灾难、痛苦、疾病和死亡。这些呢都被是叫做什么呢？物质的这个恶。那么这一点跟天主的创造有没有关系呢？有关，跟天主的创造呢是有关的。那么天主至少呢他准许啊这些事物的这个存在。天主创造的时候，有些事情它本身就不完美，它就在一个过程当中，它在走向它的这个完美。那么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呢跟什么有关呢？当然跟天主，如果天主愿意的话，他可不可以创造一个就本身就是完美的世界呢？可以，但是他没有，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这跟呢物质本身的这个有限性有关，就是物质它本身呢就是有限的，它是受制于时间跟空间的，它就在它的限度里面去生存去活动，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要明白呢，就是这里说这个不完美呢是指从物质的角度上来说，从它的本身上来看的。那么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懂了啊，比如说牛通常呢它有四条腿，出生的时候就有四条腿，可是呢有这么 一头牛呢它出生的时候就三条腿，那么事实上呢这就是一个缺陷，当然缺陷也会带来什么？会带来痛苦。所以这个三条腿的牛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什么？物质的这个缺陷，也叫做物质的这个恶。那么这里这个恶呢和不完美啊是一致的，那么所谓的那个完美啊是达到了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物质的这个恶跟伦理的恶有着明显的这个不同。在下面的条目里面我们会看到呢，他会给我们介绍什么叫做伦理的这个恶。我们看311号，天使和人类作为理性和自由的受造物，应该以自由的抉择和高于一切的爱走向他们最终极的目标，因此他们有误入歧途的可能。事实上他们却曾犯了罪，于是伦理的恶就进入了世界。就其严重性来说，它与物质的恶不能相比，无论直接或间接的，天主绝不是伦理恶的原因。不过为了尊重受造物的自由，他容许恶发生，并奇妙地从恶中引发出善。全能的天主因为他是至善的，绝不容许任何恶存在于自己的工程中，除非他有充分的能力和仁爱足以从恶本身引出善来。我们看的311号呢，在介绍天主的眷顾的这个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个理性的受造物。那么其实理性的受造物啊，所说的就是天使和人。在天主所创造的万物当中呢，唯独天使和人呢是有理性的，就是有理性，就是有理智的，所以这一点呢是很特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特殊呢，因为自由呢其实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理性。那按照天主的这个计划，自由其实该指向什么呢？自由该指向善，或者也可以说自由呢是在于指向的天主呢愿意让他们选择那个爱，所以呢是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并且帮助他们走向那个终极的这个目标。那么311号呢这里的隐含的说呀，说他们有误入歧途的可能。所以在理论上说呢，天使和人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都可能行善也可能犯错，所以他们有误入歧途的可能，这个也就是自由的特质。所谓的是自由是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这才叫自由，那这叫随自由而动，这是理性受造物的特点。而非理性的受造物呢是随本性而动，它其实啊不能够随便改变它的本性的，它需要按照本性去动。下一句他说呢，事实上呢他们却曾犯了罪， 当然，这里也可以把它多少理解成半醉的这个天使，然后成了魔鬼。当然，那不是重点，它重点呢，其实说人，就是人呢，也确曾犯了罪。然后呢，伦理的恶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呢，伦理的这个恶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罪过，那个罪过的这个罪。物质的那个恶，它通常啊不是罪，但是伦理的恶，它就是罪。我们说这个伦理啊，讲的就是善跟恶，所以伦理的恶呢，说的就是罪过。那么，因着天主尊重人，对人自由的那个尊重，他容许恶的发生。但是呢，下面也会介绍，天主啊，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天主绝不是恶的任何原因，就是天主不是恶的第一因，他不是恶的第一因，也就是说，他跟恶没有一点关系。那么另外一点呢，这里也特别强调的就是天主的全能啊，就是他能够从恶里面生出善来，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结尾的时候他引用了圣奥斯定的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是显示了天主的智慧和能力，他就是天主呢有充分的能力和仁爱，他足以从恶本身呢引出善来。所以到了311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什么叫做物质的这个恶，什么叫做呢伦理的这个恶。所以记得哈，我们这里重点当然说的是伦理的这个恶，伦理的这个恶呢就是罪。其实呢，他重点啊，当他讨论这个小标题就是天主的眷顾跟恶的难题的时候呢，他更多的时候是讨论伦理的这个恶。我们看312号，这样假以时日，我们可发现天主在他的全能眷顾中，能由受造物所造成的恶果，甚至是伦理的恶果中引出善来。若瑟对他的哥哥们说，叫我到这里来的并不是你们，而是天主。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好事，挽救了许多人民的性命。创世纪45章第8节50章20节。整个人类所犯过的最大的伦理的恶，莫过于拒绝及杀害天主子，这是全人类的罪过所造成的。但天主以他极丰富的恩宠，从中获取最大的善，就是基督的光荣和我们的救赎。可是恶并不因此而变成善。我们看的312号呢，这里面呢，基于啊上一条里面所提到的观点，就是天主能从伦理的恶当中取出善来。然后呢，他举一个具体的这个例子，就是古圣若瑟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当然，我们是从若瑟自己所做的一个表白当中所看得出来的，就是他认为呢，这一切呢是由于天主。那么在看这个例子的时候啊，我们要留意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虽然天主能够从恶当中取出善来，但是呢，恶的性质不变。那么也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其他的儿子啊，在出卖若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出卖弟兄的这个伦理的这个恶的性质不变。所以天主能够从这个事情里面生出善来，那是天主的能力，所以呢，这个性质是不变的。那么这是用第一个例子来说。用第二个例子，就是这里提到呢，人类犯的最大的罪过呢，就是杀害了谁呀？杀害了耶稣基督。那么在杀害耶稣基督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有不少人他们都负有罪责，比如说路达斯，还有那些喊要钉死耶稣的犹太人，那他们显然是在犯罪，所以他们的罪仍然是罪。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犹达斯的话，是不是天主的救赎工程就不能够完成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呢，这好似是有一点道理呢，事实上呢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呢，在这个恶事情本身，那就是你出卖自己的老师，这个本身呢，他总是一件邪恶的事情。天主呢，让这个事情呢，成就了就是他自己的旨意，就是基督的光荣和我们的获得救赎的这个事情上所成就的这个善，那其实呢是天主的能力，而不是恶他本身所成就的。所以他成就的原因呢是基于天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小心的加以区分。我们看第313号，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罗马书8章28节。圣人们的见证不断地证实了此项真理。圣女加达利娜·西恩给那些面对不幸的事而反感抗拒的人说，一切都来自爱，一切都为使人得救而安排，天主所做的无非是为这个目的。圣多马斯·摩尔在殉道前安慰他的女儿说，除非天主愿意，什么事情 也不会发生。我深信，无论发生什么事，不管它外表看来是多么坏，实际上常是对我们最好的。朱利安·诺里奇也说，我靠天主的恩宠学会要坚决地保守信德，我应根据和热切相信无主在此刻所展示的一切都会转好。所以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了、有的是圣人哈，有的是一些不同的这个作者，就是他们给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美好的见证。这些话其实太美妙了，其实是非常美妙的，从实践的角度上向我们去证实这个以上的所讲的这个道理。如果做一个小的总结的话呢，就是这313号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信德越深，对天主旨意的接受度就越深，同时呢对待事物的看法就会充满信德，否则呢就很容易呢使我们停留在事情的表面上了。我们看第314号，我们坚决相信天主是世界和历史的主宰，但他所眷顾的人间旅程却往往不为人知，只有到了终点，当我们完结局部的知识，面对面的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看见天主时，我们才能完全认识这些道路。天主就是沿着这些道路，甚至经历过坏事和罪恶的悲剧，要引导他的受造物抵达那最后的安息的祥和中。天主正是为此而创造了天地。我们看的最后这一号哈，314号，就是他给我们做总结性的一个说明。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怀着什么？要怀着信德，要凭着信德。将来呢，我们面见天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面对面，那个时候呢，才会变得比较清晰。所以呢，我们需要在现实呢，常常怀着信德去生活，然后呢，不要总设法呢想去完全明白这一切，因为当你完全明白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不再需要什么了，不再需要信德了。所以呢，顺应天主的引导呢，常常是重要的。但是你顺应天主的引导呢，也是需要透过信德才能够发现这里面的奥秘的。那么就比如说疾病吧，如果一个基督徒呢，他也患了疾病，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很容易就向天主呢去求痊愈，其实这没有问题。可是呢，在他向天主求痊愈的过程当中呢，他很容易就设想，只有自己的病得到了痊愈才是这个问题的解答。那么其实呢，这个设想呢就有问题了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其实是不尽然的，并不是常常是如此的。有的时候你会获得痊愈，有的时候就不会获得。我们看一下圣人身上的例子哈，比如说圣女小德兰，她只活了24岁，圣父天纳呢也只活了33岁，他们两个呢都是死于同样的疾病啊，都是肺结核。那么从年龄上说呢，都不大哈，24岁和33岁。那如果我们是天主的话，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可能都希望这两位圣人可以活到100岁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圣德来帮助更多的人。但可惜呢，这不是天主的旨意，而天主的旨意就是让小德兰活24岁，让傅天纳活33岁。所以呢，一件事情呢，在天主手里呢，比在我们手里其实有怎么样，有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天主手里呢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他是天主。而我们基于我们这个理智的这个原因呢，我们常常是把重点呢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就是得了病就想好病，不好病天主就是不管我。所以呢，这种想法呢事实上呢是很片面的，也是对天主啊信赖不够的这样一个现实。总之哈，我们把自己放在天主手里呢，所有的可能性呢，和放在我们手里的可能性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天主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就像在这两位圣人身上所成就的一样，天主愿意成就两个圣人，按照他的计划成就两个圣人，并且呢，要使他们遭受疾病的痛苦等等，这才是天主的旨意，而不是我们所设想的，让他们活100岁或者是活100多岁。那么这样的话，他们是吧？也许会帮助更多的人，可惜呀，天主不是这么想的。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